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2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上海汽车厂陆续复工，分析人士称停工带料风险仍然高。
上海封城以后哈，整个港都封了，在上海甚至包含长春还有这个武汉这些汽车厂哈，现在因为一些关键的零组件的供料不足，所以汽车现在生产就碰到很大的困扰，产生的影响比大家预期要大很多。
香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 YouTube 被封，中国批干扰破坏香港特首选举，谷歌称需尊重美国制裁法。
如果北京重视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国际城市的作用的话，那陈
说电话说，若北京重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城市，应该趁着这次换人，寻找一些可以走出香港，在国际舞台可以发声的人。林郑月娥、梁振英、李家超这些就不用考虑了。
中国经济景气不佳，就业难，千万高校毕业生恐成新贫一族。
其实呢，离国就业实际上就是没有工作，所以感觉两种解释都有，享受自主也有，无奈选择也有，但或许更多的是无奈，因为整体上还是一个就业市场比较凋敝的表现。
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重型武器，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美国港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重型武器，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美国港口。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4月2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立即向乌克兰提供又一笔价值8亿美元的重型武器，以协助乌克兰军民应付和反击俄军在乌东地区发动的新的攻势。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并进一步收紧对莫斯科的制裁，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出美国港口。拜登在白宫发表的电视谈话中表示，俄军攻占基辅的企图被粉碎之后，目前已经将攻击目标转向乌东顿巴斯地区。虽然战场面积有所缩小，但是俄军的残暴程度不会降低。由于乌东地区地势平坦，俄军发动新的攻势后，战场形态与之前不一样，因此乌克兰急需抵抗和反击侵略的新的武器。拜登总统上星期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亿美元的重武器，包括大炮和装甲车。但是由于战场地形和其他因素的变化，美国将立即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这笔新的援助将包括重炮和榴弹炮以及弹药，还有战术无人机。拜登说，由于乌东战情紧急，美国将尽快将这批武器运到乌克兰守军手上。拜登说，美国慷慨解囊援助乌克兰，不仅帮助乌克兰抗战，而且也带动美国的盟友一起对乌克兰提供急需的军事援助。他特别提到捷克共和国向乌克兰提供 S-300 防空导弹系统。拜登高度赞扬乌克兰部队和乌克兰人民在抗击俄罗斯侵略中表现出的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毅力，而乌克兰军民粉碎俄军攻占基辅的企图更是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拜登表示，美国还将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他下星期将向美国国会提出增加开支的提议，希望美国国会像现在一样迅速行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拜登在宣布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同时，还将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使得美国在过去两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的经济援助达到10亿美元。拜登说， 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有三分之二的儿童流离失所，另有500万平民逃往国外。美国上个月宣布将接纳10万乌克兰难民前来美国。拜登在电视谈话中表示，美国将简化乌克兰难民的入境手续，让目前仍在欧洲的乌克兰难民只要由美国家庭或机构接待就可以立即进入美国。拜登在电视谈话中指出，美国和盟友将持续向普京施压。美国星期四也决定立即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出美国港口，与欧洲盟国的相关规定形成一致。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与盟友站在一起，绝不在威权面前退却。拜登在回答有关普京声称俄军已经掌控乌克兰战略重镇马里乌波尔一事的问题时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俄军已经完全占领马里乌波尔，但他强调任何领导人都应该让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安全撤离。
亚速钢铁厂这块硬骨头啃不动，普京仍宣称俄军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战斗中取得胜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宣称，俄军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东南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同时又下令俄军不必清除仍在该市亚速钢铁厂这个最后据点顽强抵抗的乌克兰守军。乌克兰东南部的战略重镇马里乌波尔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团团包围并重点攻击的港口城市，也是战事最为惨烈、人道灾难最为严重的地方。俄军虽然已经攻占了该城市的城区以及其他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该市的亚速钢铁厂仍有数量不详但估计高达几千名乌克兰守军在顽强抵抗。亚速钢铁厂占地11平方公里，到处都是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和钢铁结构的建筑物和厂房，地下还有苏联时期修建的多达6层的坚固地下工事。虽然俄军持续对厂区狂轰滥炸，甚至使用素有碉堡克星之称的钻地炸弹，但是坚守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依然屹立不摇。俄军多次对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下达缴械投降的最后通牒，但是乌克兰守军不为所动。普京星期四表示，为了保护俄罗斯军人的生命，他目前无意下令俄军冒险攻入拥有纵横交错地下工事的亚速钢铁厂，而是倾向于对厂区实施严密的包围和封锁。没有必要爬进这些地下坟墓，在这些工业设施的地下到处爬行，封锁这个工业区就行了，让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英国首相约翰逊称，因为他所称的鳄鱼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同俄罗斯和谈注定要失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有关乌克兰的任何和谈都可能失败。约翰逊把乌克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谈判比喻成与鳄鱼谈判。约翰逊说，与普京打交道就像是跟一只咬住你大腿的鳄鱼，西方继续武装乌克兰至关重要。这位英国首相是在前往印度访问之前说的这番话。约翰逊此次访问是要鼓励他的伙伴印度总理莫迪结束他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中立，不过他淡化印度会结束与俄罗斯长期关系的可能性。约翰逊对记者说，鉴于普京明显缺乏诚意，很难想象乌克兰人能与他谈判。约翰逊还说，他的策略很明显，就是试图尽可能多地吞并和占领乌克兰，或许还会以实力的地位进行某种谈判。约翰逊说，世界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同意本星期的呼吁，他们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包括大炮。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东部的攻击。从3月29号以后， 乌克兰和俄罗斯没有再举行面对面的和谈。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军队在基辅附近的布查镇实施暴行，气氛因此恶化。莫斯科否认了这一说法。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第一个城镇，这是本周新一轮攻击的一部分。乌克兰官员称，这场战斗为顿巴斯之战。约翰逊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告诉他，他有信心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东部顿巴斯地区，但是他的军队不太可能重新占领俄罗斯八年前占领的克里米亚。约翰逊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看法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跟他交谈过很多次，他希望把俄罗斯军队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现有阵地驱逐出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立场。但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极端主义者。约翰逊说，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他想要夺取更多乌克兰领土，并可能对该国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攻击。约翰逊说，当鳄鱼咬住你的腿时，你怎么能和他谈判呢？这是乌克兰面临的困难。我们必须继续实施目前的战略，继续向他们提供武器。约翰逊表示，星期五在新德里会见莫迪时，他将鼓励印度支持乌克兰。但是约翰逊承认，印度可能会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约翰逊说，我已经和莫迪谈过乌克兰问题，实际上印度已经谴责了布查发生的事情。他说，但是英国尤其必须认识到，印度与俄罗斯有着历史性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指出普京的境况，恐怕他会让普京非常失望。印度是俄罗斯武器和石油的最大买家，在联合国的一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也没有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上海明令疫情防控不放松，居民对官方朝令夕改感到绝望。上海疫情的感染人数还在高位徘徊，当地官员周四4月21号明确表示，疫情防控不得松懈，不能让防控区成为放飞区，这给市民中最近产生的生活恢复正常的期望带来重重的一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发出的疫情通报说，周三新增确诊病例284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617例，两者合计19458例，其中大约 95% 都集中在上海。上海总数为18495例，其中无症状感染为15861例，确诊病例2634例。另外，上海官方还报告了8例新增死亡病例，死者平均年龄 77.5 岁，最大为93岁。通报说，这8例都是有各种基础病，6例未接种过疫苗，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所致。在这一波的疫情中，上海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达40多万，但累计死亡人数只有25例，这与人们实际看到的情形相差太大。外界普遍怀疑中国官方数据的真实性。网上流传的数字显示，上海死于疫情防控而不是感染奥米克戎毒株的人数已经有两三百人，他们的死因大致有求医无门、自杀、饥饿等。上海崇明区副区长张义通在周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局根据最新的核酸筛查结果，对三区的划分进行了调整，从严从紧加强了分级管理工作。对于防范区，认为坚决不能成为放飞区，也采取了一系列管控措施。上海官方在4月20号宣布，金山和崇明两区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而全市新增病例总数连续两日低于2万例，这被官方解释为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并把20号确定为疫情防控转折点。张义通表示，在防控区超市继续关闭，未经批准居民不能开车上路，每家每户每天只能有一人出门。路透社说，位于市中心的静安区周四宣布，任何居民不得离开自己的小区。本周早些时候，上海一些企业获准恢复生产，民众对当局放宽疫情管控和恢复正常生活有了期望， 但是上海官方的最新表态让人感到沮丧。路透社引用静安区一名居民在社媒上发表的言论说，我没有气力再抱怨当局朝令夕改了，上海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这个问题不值一提。自从三月底和四月初上海实施封城以来，居民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亲人被隔离在不同地方而不能团聚，方舱医院条件之恶劣遭到广泛的吐槽，严重的食品短缺更是直接威胁到市民的生命。
上海汽车厂陆续复工，分析人士称停工带料风险仍高。随着北京传出将4月20号定为上海解封日，全上海包括汽车等周边产业都积极准备复工。其中特斯拉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于4月19号宣布复工复产，中国汽车龙头的上海汽车集团上汽也于同日完成首台整车下线。对此，市场分析人士表示，上海诸多地区仍处于严密封控下，公路及海运也还有待恢复正常，因此即便部分车厂恢复整车生产，短期内恐将面临库存零部件用尽而必须停工带料的风险。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于4月18日召回8000名员工到岗后，隔日即宣布正式复工。据新华社4月19日引述该厂高级总监宋刚报道，特斯拉将在接下来3到4天内逐渐进行产能爬坡，实现单班制满产。报道还称，特斯拉将在官方部门协助下带动其上百家零部件供应商尽速复产。由于上海多数地区仍受封控，特斯拉新车将以送车到家、在线远程问诊等服务，确保消费者在疫情期间的购车、充电及售后服务等需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去年交付超过48万辆电动车，占该公司全球产量的 51.7%。 上海厂自3月中下旬前后停产超过3周后，财新网引述申万宏源的研究估算，总损失产量高达 4.8 万辆车。另外，中国汽车龙头上汽集团也于4月19日宣布，其临港乘用车工厂已完成复工复产压力测试下的首辆整车下线。该测试旨在确保人员、供应链、物流保障及防疫措施等各方面皆符合复工条件。位于上海周边的车厂一一复产，无疑让中国吃紧的汽车产能松了口气。因为据上海 IT 时报估算，除了特斯拉上海厂停工期间损失 4.8 万辆的产能，约合140亿人民币的价值外，上海的汽车产业也是该市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全中国每10辆车就有一辆来自上海。然而在喜迎复产的同时，特斯拉坦言现有零部件的库存仅能满足1周的产能。换句话说，若1周后零部件供应不及，下游车厂恐又得停工带料。对此，位于北京的商业顾问公司 Sin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图研判，就算上海疫情完全受控，全中国的汽车生产要恢复到2021年的水平，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李图告诉美国之音。
If the assembly plant is running, but there are no parts coming, then you still can't build cars.
如果总装厂还在运转，但没有零件进来，那你还是没办法生产汽车。还有其他问题，像是仍被封闭管制的道路及高速公路。再进一步说，如果客户像上海一样被居家隔离，就没有人买车。所以这不单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汽车零部件贸易商则更悲观。他告诉美国之音，目前上游供应商缺工缺料，零部件供应平均得等上4到6个月，已经是业界的常态。早在李图之前，小鹏汽车创办人何小鹏4月14日就曾透过微博发文示警。他写道，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 华为智能汽车事业群执行长余承东也于4月15日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五月之后所有科技及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是汽车产业。这些业者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从上海辐射到江浙的整个长三角地区，不仅大型车企云集，规模以上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6000家，若算上小微企业更多达20000家，堪称是汽车重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在全中国汽车产量的占比约为 21.6%， 若以汽车工业的增加值计算，占比则高达 31.2%。 不仅上海产量惊人，全球零部件百强企业几乎都在长三角设厂，其中美商安波福 Aptiv 生产的线束，也就是汽车电路的连接主体，占全国供货量的80%。德国博士 Bosch 研发的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在中国的市占率则高达70%。对于上海汽车产业快撑不下去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4月19日在接受中新社等境内媒体采访时则略作缓颊说，情况虽不见得会像何小鹏等人所预期的那么绝对，但确实可能出现大面积停产的现象。分析人士说，供应链断供主要是因为各省市一刀切的封控措施，导致工人无法到岗，工厂被迫停工外，无数的货车司机也频遭高速公路匝道所设立的拦截点管控封闭，而滞留在高速公路上以车为家，无法将货物送达。不仅境内公路运输受阻，上海港也因封控而导致进出口作业大塞车。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嘉说，上海封城期间，上海港因工人无法到港而难以正常运作，导致出口货品严重塞车外，以电子零件为主的关键零组件也无法顺利进口。林祖嘉告诉美国之音，
上海封城以后，整个港都封了，在上海甚至包含长春还有这个武汉，这些汽车厂现在因为一些关键的零组件的供料不足，所以汽车现在在生产就碰到很大的困扰，产生的影响比大家预期要大很多。
为了解决产业链供应链难题，北京于4月18日举行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令部署10项重要举措，包括足量发放全国统一通行证，以及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等。此外，上海经信委4月16日发布第一版的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要求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其中登上首批复工白名单的666家企业中，有249家跟汽车产业有关，超过1/3。但有业者反映，中央下达的指引到了地方，因严格的防疫流程而变得挚爱难行。例如，地方政府核准企业复工的前提是，员工所在小区要楼栋7日阴，本人7日阴。但全上海现在符合7天内未出现阳性感染者的小区或企业不到50%，工厂生产线凑不到半数员工出勤，根本也无法恢复生产。多日来，频传有企业人事主管带着相关文件要前往隔离中的小区捞出自家员工来上班，却遭到防疫人员严拒。多家有幸上榜白名单的企业，包括 3M 跟美邦等，因此质疑官方把防疫责任转嫁给企业，更拒绝联署上海市政府发起的复工承诺书。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分析，防疫与经济是两难，难以兼顾。一旦中共中央继续坚持动态清零，防疫就成了各省市领导最重要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甚至是一场政治运动。因此，地方政府就算明知防疫过度会冲击到经济，但仍不敢冒险放松，以免掉了自己的乌纱帽。刘孟俊告诉美国之音，
这种政治运动使得 就是经济先放一边嘛，防疫先放在首位嘛。
位于香港的经济学者罗家聪认为，上海太过严苛的防疫制度，除了导致生产链断裂外，相关人员离职或失业等人才流失问题，都将是难以弥补的经济难题。罗家聪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经验在香港也常常见到，因为它太多人为而且是随意的限制，所以表面上是可以复工的，实际上效率也不高。还有你复工还有其他很多的配套，比方说交通啊、饮食啊，什么都停的话，你叫人家怎么去上班？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中国2021年的汽车生产与销售量分别达2600万辆以上，同比增长双双超过 3%。不但打破了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下降趋势，其中中国产新能源车更被视为产业亮点，全年销售超过350万辆。按往例，四月份本该是北京车展百家争鸣的盛况，但在防疫挂帅下，北京车展已宣布延期，而上海去年车展的展场国家会展中心更摇身一变，成了上海规模最大、可容纳50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台北学者刘孟俊表示，中国房地产业2021年接连传出恒大等龙头企业违约暴雷的惨况后，外界原本高度期待汽车产业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尤其上海跟长春更是仅次于广东产量分列全国第二三名的汽车制造业重镇，却不料因疫情而急踩刹车。刘孟俊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对于房企业的管控比较严，能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汽车，像是火车的工业嘛，所以汽车业对于中国而言是相当重要。中国几乎每个省，最差是甘肃跟海南都有在生产汽车。
以2020年武汉封城为鉴，生产线重启不代表就能开足马力投产，武汉汽车产业当时花了一个月才恢复正常产能。放眼未来，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国新能源车市场因官方推动双碳政策而前景看好，但疫情反复，汽车市场也面临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芯片供应持续短缺等难题，再加上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房地产债务风险等诸多利空因素，都将对中国车企带来业绩挑战。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文东报道。
上海民调显示，严厉封城让 85% 上海的外国人心生去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项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绝大多数表示，目前上海采取的封城限制措施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在中国的未来。这项调查是由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家地方平台这是上海四月中旬进行的，受访者是950名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调查发现，在未来一年，上海的外国人将会减少一半，其中 48% 的人表示，如果不是马上离开，也会在今后12个月里离开上海。37% 的人表示，他们将会坚持到疫情结束，看看上海的情况是否会有所好转，再决定去留。这两类人加起来占全部受访者的高达 85%。 另外，有 3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准备在离开中国后回到自己的母国。22% 的人说，他们离开上海后会去亚洲某个国家。12% 的人表示会去欧洲。5% 的人说会去拉美。14% 的人表示要去世界其他地方。从职业上看，受访者中从事教育工作的占 44%， 这将意味着泰国和越南将会在未来一年得到不少教育专业人士。这些人士的离去肯定会在上海留下大量教学职位空缺，这对那些能够坚持到疫情结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市场的力量将会推动教学职位的工资上涨。据统计，在中国的外国人总体教育水平较高，此次调查发现，受访者中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 55%。 香港福克斯传媒是一个多媒体数码媒体集团，在中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和苏州等六大城市建立有地方平台。
李家超 YouTube 被封，中国批干扰破坏香港特首选举，谷歌称需尊重美国制裁法。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账户被 YouTube 所属的谷歌以违反美国制裁政策为由终止运作。另外两个主要社交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也禁止李家超使用收费服务。有分析认为，日后李家超即使当选香港特首也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可。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李家超宣布参选后，一直透过脸书、Instagram 及 YouTube 三个社交平台进行直播或分享影片作为宣传。他的竞选网站连日来把这三个平台的链接并列。不过，从4月20日开始， YouTube 的链接突然消失。在 YouTube 输入李家超几个字，也无法搜寻到李家超竞选办公室的频道。李家超的竞选团队解释，他们收到 YouTube 母公司谷歌的通知，账户违反了美国的出口及制裁政策，所以要终止使用。已被美国制裁超过一年的李家超20日表示，该事件对他参选特首不会构成影响。
对于我所谓的制裁是无理，是霸凌，是
李家超表示，对于他所谓的制裁是无理霸凌，刻意向他施压，使他有所犹豫。但他多次强调，美国的无理行为只会使他更坚信他正在做的事是正确的，所以他不会理会他们的制裁，嗤之以鼻。对于某些媒体他无法再使用，他当然感到失望，但不会影响他的选举工程。李家超没有直接回应一旦当选特首会否惩罚执行制裁措施的机构。他说，香港讲求法治，会根据香港法律回应谷歌的行动。2020年8月，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特朗普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按照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案，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任保安局长李家超等11名官员实施制裁。当时美方表示，李家超制定及执行打压言论及集会自由的政策，又逮捕示威者，所以禁止美国公司向制裁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据了解，李家超被美国制裁后已没有开设银行户口，换言之，他与林郑月娥一样，把工资和购物都用现金。目前林郑月娥和李家超在脸书的专业继续运作。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表示，李家超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脸书专业和 Instagram 账户，但有关专业及账户不能使用任何涉及支付行为的服务。由于 Meta 是美国公司，营运受美国法律约束，当识别到账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名单，公司有法律责任对相关账户采取一定措施。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美国之音表示，与脸书和 Instagram 相比， YouTube 显然是对李家超的账户一刀切。
可能因为 YouTube 都会 generate traffic 之后呢，他可能会
方宝桥解释， YouTube 会在受欢迎影片插播广告，向影片制作方提供收益。 YouTube 可能为了避免自动产生交易而终止账户。脸书没有类似功能，所以采取不同的标准。公开资料显示，根据 YouTube 母公司谷歌的广告政策，广告商必须遵守所有美国制裁及出口法规，其中包括由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实施的制裁，并必须同意不会因此导致谷歌违反相关法规。按照谷歌的指引，任何广告商不能让受制裁的人或实体使用谷歌广告功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爪嘉对香港明报表示，相信这次并非独立事件，而是美国的政治表态。刘爪嘉质疑谷歌受美国政府压力才停止李家超的频道。他估计 基于目前国际形势，美方会对香港和中国大陆采取更多遏制措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 YouTube 只是按本子办事，但这同时反映了李家超根本不适合当香港特首。
如果北京重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国际城市的作用的话呢，咁趁呢次，
钟建华说，若北京重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城市，应该趁着这次换人，寻找一些可以走出香港，在国际舞台可以发声的人。林郑月娥、梁振英、李家超这些就不用考虑了，没有人会认真看待他们，也没有人会邀请他们外访。香港领导人将彻底失去在国际舞台上的空间，就算让李家超当特首，他根本不会受到国际社会所认可，他又如何可以代表香港呢？这将加快香港与国际社会脱钩。2021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反外国制裁法，适用对象包括制定、决定及实施歧视性措施的个人及组织。其中第12条列明，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若有违反公民组织可以提送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第14条则列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20日在公开场合表示，谷歌很可能已触犯中国大陆的反外国制裁法，但由于这项全国性法律尚未在特区实施，如果要追究，李家超恐怕要到内地人民法院立案。不过如果 YouTube 伺服器在海外，中国的法院未必可以在域外执行裁决。他说，李家超的竞选账户并不涉及经济活动，质疑谷歌这样做是否符合美国的制裁令。2021年8月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出乎外界所预料，没有表决把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的决定草案。学者钟建华认为，汤家华发表这番言论纯粹是为了向北京表忠，李家超被 YouTube 冻结账户已成定局。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对中国经济长期放缓的风险发出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表示，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将对全球产生重大溢出效应，但他补充说，中国政府有调整政策以提供支持的空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4.4%， 远低于中国政府 5.5% 左右的目标，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大范围封锁和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时说，中国应对经济放缓的行动对全球复苏至关重要。格奥尔基耶娃补充说，幸运的是，中国有提供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的政策空间，包括将重点转向弱势家庭以加强消费，这也可以通过引导经济活动转向低碳行业，帮助支持中国的气候目标。在房地产领域的加大政策力度也有助于实现平衡复苏。同样在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是有弹性的，其长期趋势没有改变。由于不利因素不断加大，外国券商也在下调对中国 GDP 的预期。此前随着上海封城措施的持续，三月份疲弱的经济活动数据提高了前景风险。巴克莱周二将本已低于普遍预期的 GDP 预测值从 4.5% 下调至 4.3%。美国银行则将今年的预测值从 4.8% 下调至 4.2%。 野村证券周四将今年中国的 GDP 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4.3% 下调至 3.9%。 根据他们的基线估计，第二季度的增长率预计仅为 1.8%。
中国经济景气不佳，就业难，千万高校毕业生恐成新贫一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一场座谈会上强调，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稳就业来支撑中国经济运行。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今年高校毕业生预估突破千万大关，创下新高纪录，加上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中国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恐更加严峻，甚或形成新的无产阶级和新贫一族，稳就业将成为中国政府一大挑战。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1日在江西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表示，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演变，中国疫情多点爆发，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因此，为了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务必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稳就业、稳物价支撑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表示要增强紧迫感，抓紧企业稳岗等政策。这也是李克强继4月7日主持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后，短短几天内再次提及稳定就业，显示中国政府的重视。李克强说，就业稳，民生才有保障，稳增长也才有支撑。他也强调，要落实企业稳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909万，今年将首度突破千万大关，预计迎来1076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年增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他坦言，稳就业、保就业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中国财新网4月11日报道，随着六月毕业季将近，还有许多学生尚未找到工作机会。截至3月28日，在广东省的一所大学，今年只有 13.5% 的毕业生找到了工作。有学生觉得合适的工作很少，在提供500多个职缺的校园征才博览会上，最后只向4家公司递出履历。从近来中国高校陆续发布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发现，大部分毕业生需投递20至30份的简历，经过层层筛选，可以拿到2至3个录用通知。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调查，大学本科生平均投递简历 13.47 份，获得 5.47 个面试机会，获取 2.31 份录用通知，平均历时 2.52 个月。南开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简历 31.62 份，平均获得 10.28 个面试邀请，收到录用通知 3.01 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 23.34 份简历，平均每人获得 2.92 份录取通知。在人民大学就读文科专业的吕鹏，因安全因素不愿具名，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其实不太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文科毕业后能找到什么高薪的工作。他已投递了4-5份履历，获得1-2个面试机会，但因为薪水都很低，只有2000元人民币左右，所以他还想要再找找其他的工作机会。他说，在找工作的同时，他也会去准备公职考试，毕竟公务员的工作比较安稳，也符合家人的期待。不过吕鹏也说，中国国考竞争很激烈，他没有很大的把握，目前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另一位大四生阿翔，因为觉得自己的学校不够好，怕影响学校声誉而不愿透露姓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就读的是技术研发类，毕业后希望能够进到互联网大厂工作，因为即使将来被裁员，从大厂出来的人出路也多，不 不怕未来找不到工作。他说，如何能跟其他名校生竞争脱颖而出，抢到进入大厂的入场券，是他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所以他每天都在研读相关的知识。他并表示，他身边很多学习计算机和网络专业的同学都选择转行去考公务员，因为一般公司的薪水太低。不过他承认公务员考试竞争又太激烈，所以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有人干脆选择继续就读研究所。有分析人士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国际情势的变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控股日前发布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下行压力，预计中国2022年的 GDP 增长率为 4.3%， 此前北京设定的 5.5% 增长目标很可能无法如愿。台湾世新大学前国际事务处处长吴巨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中国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后，不少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对中国经济已造成一些影响。除此之外，房地产和教育等行业监管造成市场紧缩，反垄断法和共同富裕又使得互联网大裁员，减少招聘，这些都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他表示，就业市场与应届毕业生的供需结构不匹配是另一个原因，例如初级制造业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大学毕业生又不愿意应征。大学生想做的是高科技制造业，但实际上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又不足。他说，正是各种的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因素加总在一起，才会使得近来不管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都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稳定就业的重要性。吴巨蒙表示，回溯到2018年，当时中国就已经提出六稳，到2020年又改成六保，这当中的改变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说，
这个从原本是六稳，现在变成六保，那也代表中国官方其实预期啦，这个原本还算维稳的概念，现在变成是要保一个底线，变成是可能经济的这个状况预期是不好的。中国经济现在其实受到这些内部外部环境、产业转移，还有这些这个产业升级的影响啊，其实工作机会已经相形之下已经变少了。
曾任教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现台湾国立联合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萧恒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或可溯及到更早的1998年高校扩招政策，使得当时的高校毕业生数量骤增，到了2003年第一届扩招后的就业市场就已经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象，至今大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与已足低度就业的问题仍未获改善，未来随着毕业生人数破千万，这个问题恐怕会更加的严峻。他认为，服务业低度发展导致劳动需求不足，也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大都偏向服务业，但是中国目前除了一般的餐饮业、零售业以及网际网络等开放民营企业投入外，大部分的服务业部门都由国有资本把持或是占主导的地位，例如金融、教育、传媒、交通、电信等，近来有紧缩的政策倾向，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于经济成长，服务业创造的职缺少了，自然无法吸纳相关的就业人口。萧恒中表示，
同时呢，中国现今大部分独生子女毕业生缺乏就业的内在紧迫性，也降低他们的竞争力。独生子女家境往往较为优越，希望找一份比较舒适跟体面的工作，因此呢，强烈的物质追求必然会造成选择职业的狭窄以及失业的一个隐患。
他说，中国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不能够在毕业前签约就业的毕业生中，就有40%左右把对方提供的条件不理想作为无法签约的理由。有分析人士说，在找不到工作后，有不少毕业生回过头去报考公务员求个稳定，这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困难，但考公务员也不见得会比较轻松。吴巨蒙说，在2003年中国公务员考试平均16个人抢一个位子，比率是16:1，但今年的比率是68:1，甚至有些法律部门是200-300个人报考才录取一人，竞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中国公务员现在普遍减薪2-3%，福利减少，而且很多都预缺不补，公务员职场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吴巨蒙说，
他现有的这些公务员他都没有办法支付薪水，甚至要降薪了，所以他就算有预缺，他现在也倾向于就比较不再补人，所以我说是双重的压力哈。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七月中国16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 16.2%，而目前有2亿人正在从事灵活就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家政人员和网红直播主正是灵活就业的代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青年学生们，有人会想要在找不到工作后去打零工，但也有人认为灵活就业是自损前途，宁愿多花点时间明确地找出自己的兴趣点、发展方向，并配合当前的主流发展趋势朝着目标迈进。萧恒中说，
其实呢，灵活就业实际上就是没有工作，所以感觉两种解释都有，享受自主也有，无奈选择也有，但或许更多的是无奈，因为整体上还是一个就业市场比较凋敝的表现。
吴巨蒙表示，灵活就业就是所谓的临时派遣工或是短期契约工，整体福利并不佳，工作也相对不稳定，因此可能会变成中国新的无产阶级和新贫一族。他说，中国政府对此非常的重视，因而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比如设法提供医疗保险、社保补贴，或给予一些培训或是创业担保等，目的就是希望这些新无产阶级不要危害到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新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黄循财或确认出任新加坡下任总理，面对美中交恶，是否会选边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未来的接班人选明朗化，早前被推选为第四代团队领导人的财政部长黄循财或确认将成为下任领导人。多年来，新加坡一直致力于与美中两国维系良好的关系，目前美中关系冰封，未来新加坡在黄循财领导下会做出什么调整备受关注。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6日召开记者会，回应接班人问题，确认在下届2025年大选之前，或执政人民行动党胜出大选后，由财长黄循财接棒。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也很高兴部长和议员们明确地肯定了黄循财的表现和人格，一致推举他成为他们的领导。我有信心，由黄循财领导的第四代团队将可以带领新加坡克服各种困难，为国人带来更多的福祉。
执政人民行动党前主席许文远早前逐一征询每名内阁部长的意见，19人当中有15人支持由黄循财接棒。李显龙说，有关决定具备广泛共识。黄循财说，国家面临许多挑战，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克服。
在过去两年里，第四代领导们一起对抗疫情，建立起了非常好的默契和更强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会全心全力地为国家和国人服务。
49岁的黄循财是公务员出身，曾任李显龙的私人秘书，2011年开始步入政坛，当选国会议员后曾任文化部长、国家发展部长和教育部长，2021年1月起出任新加坡抗新冠疫情政府跨部门工作组联席主席，指挥抗疫工作，2021年中旬工作组调整策略，带领新加坡由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存，最终稳住疫情。黄循财声望急升，加上原本被设为下任新加坡总理人选的副总理王瑞杰宣布不会担任第四代领导班子领袖，当时黄循财就被设为接任人选之一。台湾中央社引述分析认为，李显龙将重组内阁，并由黄循财出任副总理，为未来接任总理做好准备。
黄循才透过政府抗疫工作小组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执掌财政部的表现也不俗，再加上他处事相对低调谨慎，争议较少，是党内最有共识的人选，这些都是他最后出现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密歇根大学一名教授的话说，选择黄循才出任第四代领导班子是安全的决定，并形容黄作为政界人物更像是技术官僚，有助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维持现状。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相信，黄循才的施政会沿袭新加坡一贯的路线。
他过人之处就是没有过人之处。公务员体系出来比较会按部就班，比较服从命令，可能在执行方面相当强。他在这整个决策过程里面自己的一些意见他成分占多少我觉得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新加坡政治领导层他们会比较注重集体领导，以团队的意愿 为主，就是团队胜于个人，远离清零啊等等的，应该不是黄循才他自己一个人能够做的决定。就很多人都对他的政治生涯，对他的政见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相对来说低调谨慎处理奉公守法，他比较不会展示自己的特色。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庄家颖推测黄循才应该会在下届大选前接替李显龙出任总理，交棒过程会考虑到疫情、俄乌战争、经济复苏和美中关系等各种因素。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2021年的贸易额超过7500亿元人民币，美国则为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加坡向来秉持不选边站的策略，维持与美中两国的关系。庄家颖说，如今美中关系紧张，未来在黄循才领导下，新加坡会如何因应调整仍需观察。
他的政治经济取向就是希望说在中美之间扮演某种枢纽的角色，从中获益。背后的一个假设呢，就是中美利益有极大的重叠，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势下，这种利益重叠会越变越少，表示说新加坡从中能获益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甚至会在某些方面需要让新加坡承担某些风险或代价。那这个其实也会变成一个黄循才政府的考验，他能不能调整，他怎么调整，调整的力度到不到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牵动美中关系，中国与美国针锋相对，不仅拒绝把俄罗斯出兵视为侵略，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也继续维持与俄乌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甚至还增加对俄罗斯采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他说，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是不容妥协的根本原则，不要顺理成章把乌克兰问题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让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李显龙说，若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下错赌注，就要付出代价，新加坡必须非常小心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旅居台湾的新加坡社运人士尹义林认同这个观点。
那如果他们太轻松，他们如果西方民主国家觉得比较不可靠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可能要来得跟泰国跟马来西亚有更好的关系，因为新加坡一直都会觉得他们的一个 value 就是我在东南亚是个很可以很可靠的一个国家，如果你太偏中国的话，你这个价值也会被减少。那如果新加坡有一天要偏美国的话，现在中国怎么对澳洲澳大利亚还有那个立陶宛的那个反应，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会怎么去反应。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